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这个第33章的后半部分的学习了。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回顾一下。我觉得这个上一讲呢，到现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摩西为百姓代祷。
嗯，
你说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领导啊，我们喜欢说呢，领导，他是一个民族的头，他这个人品怎么样？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呢，就通过他为百姓祷告这件事情上呢，充分的体现出呢，他跟世界上很多领导呢都不一样。
嗯，
对不对？
这个祷告呢，就是因为这个圣经出埃及记啊，就会讲到，上帝向百姓颁布了诫命以后，然后上帝又把这个摩西召到山上去，向他详细讲解一些怎么样这个建这个会幕，以及呢其他的这些条例。
嗯，
那么摩西就到山上去领受上帝的教导的时候呢，在山上呢第一次待了40昼夜，那之前的时间比较短，这一次是第一个40昼夜在山上。那么他在山上的时候，百姓在下边就等得不耐烦了，等得不耐烦了以后呢，就造了这么一个金牛犊，用这个金牛犊了来代替上帝，然后呢就认为是就说这个金牛犊呢是这个带他们出埃及的，是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就围着这个金牛犊呢，就是做了很多这个非常的这个邪恶啊，得罪上帝的事情，
就是效法这个外邦人的那些行径，
对，
对不对？
不但是这个偶像崇拜，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玩耍这些奸淫的事情啊，这个唱歌跳舞啊，这样疯狂的。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真是让上帝的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气愤。那么上帝呢，就对摩西说：“说你啊，下山吧，这个。”百姓呢已经败坏了，他们自己这么快就离弃我了，那么，上帝就说，这个百姓呢是你从埃及地带上来的，那么现在他们也离弃我了，那么你呢， 这上帝就是引导摩西啊，去为这个百姓呢做出一个代求，而且摩西的确是这样做了。那么上帝用什么话引导摩西这样做呢？上帝说：“你呀，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怒，把他们灭绝，然后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摩西呢，就当时他立刻他就恳求上帝说：“你不要这样做，这个百姓是你的百姓。”
嗯，
就是上帝的百姓。那么摩西他当时他就用什么理由来说呢？他说：“你把这个百姓带了出来，现在呢，如果把他们这个因为他们的罪恶把他们灭了的话，那些埃及地的人，那些外邦人看到以后就会说啊，上帝没有办法把他们领到应许的地方去，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就是想灭掉他们的。”哇，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世人呢，对上帝的这个品格，对上帝的这个旨意呢，就是
曲解了。
对。然后呢，摩西呢又再对上帝说，上帝也请求你纪念你曾经向百姓的这个祖先呢，亚伯拉罕呐、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话，啊。
嗯哼。那么摩西他在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呢，他还常常的好像是怕上帝忘了一样，要提醒上帝他对以色列人的祖先呢，对这个民族的应许。
其实上帝哪里会忘记自己的话，
对、
只有我们会忘记。
不过你从这个摩西他讲话的这种方式，他运用的这个便捷的这种可以说是技巧吧，感觉到呢，上帝真的是一个其实是可以接近的一位上帝，对不对啊？
而且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也都学习摩西这样的方式，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其实抓住上帝的应许不是要提醒上帝你不要忘记你的应许，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信靠上帝。说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他的应许呢是确实的。我们捉住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这样做，那么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坚定我们自己呢，就是对上帝的这个依靠。
我想呢，我们应该给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讲，因为呢，我们也收到来信，就问呢，就听到他们问，有一些就说，究竟应该怎么样祷告，对不对啊？我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呢，就是跟上帝谈话沟通。上帝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你跟他说话的方式就不一样，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法官，威严的，凶巴巴的看着你，那你肯定是谨小慎微啊。甚至呢都不敢张口，哎呀，我不配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肯定影响你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你看摩西呢，他尊重上帝，敬重上帝，敬拜上帝，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呢，他更亲近上帝。你看他跟上帝谈话的时候，就是说，上帝啊，这也是你的百姓啊，这归根究底可是你的百姓。
对
啊，你千万不要让那些外邦人抓住把柄说你的坏话。你看，这是只有好朋友谈天呢才能讲出来的。
对，这个出埃及记33:11的时候，这个圣经上就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把上帝当朋友，上帝呢也把摩西当朋友。
那亚伯拉罕不也是这样子吗？上帝说，我要去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可以瞒住亚伯拉罕呢，我的朋友啊。所以呢，你看亚伯拉罕跟上帝讲也是好像是讨价还价一样。那个城里要是有50个人50个异人，你不会毁了这个城了吧？啊，好，为了50个异人的缘故我不毁。那么容我再讲一句啊，那要是有45个呢怎么？你看这种关系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跟朋友啊，跟自己熟人在一起打交道啊，好商量，好说话，对不对啊？你跟那些你自己感觉到很疏远、很惧怕的 那你没办法这么亲近的。
嗯，对。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我们呢在生活当中不要把上帝呢当成是一个跟我们遥遥相对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权威管我们的，你更应该看到呢，他是愿意走进你的身旁跟你谈天的。
嗯，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苦啊，有什么赞美啊，尽管的就好像跟自己的朋友一样呢，向上帝倾诉。不要说我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呢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啊？
嗯，对。当然呢，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上帝他与我们亲近，但是我们在心里面一定要敬重他。
嗯哼，
你也不要僭越了我们的这个身份呢、啊。你看，上帝第一次召摩西的时候，上帝就先说：“你把鞋脱下来。”
嗯哼，
因为这是圣地。那么我们只要是我们心里面呢，心无杂念与上帝交往的时候啊，那个关系呢就会摆得正。
嗯，
你心里边就像刚才艾德说，心里边怕，哇，心里边想着，哎呀，上帝会毁了我，或者说上帝对我这个不怀好意的话，你不可能跟上帝像朋友一样。那么你同样的，你心里边觉得上帝好像是对你有可能不利的话呢，你心里边有可能是出于害怕，觉得自己干了坏事儿，觉得上帝可能对我不利。那你既然是这样心理，你赶紧悔改，因为呢，上帝他这个慈爱，他的怜悯，就像这个以色列人犯了罪，摩西为他们祷告，上帝的确就是说饶了这些人，给他们再给他们机会。那么当你怕上帝的时候，你就想想是不是自己心里边有些不大对的怕的东西，你赶紧清除掉，你心无杂念来到上帝面前，你才会真正的敬重他，而不是惧怕他。
嗯，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到摩西他是一个好领导，一个非常体恤百姓、关心百姓的领导。我们也知道呢，在历史上少不了一些领导呢，他有好处的时候邀功请赏的时候呢走在最前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呢，就把这些罪过呢推到下边的人身上。那这样的领导到现在都有，但是摩西呢，你看看他在这个第32章
最后的时候，
最后这部分的时候、
因为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见到百姓，实在是太难过了，看到百姓那个样子。
嗯，
那么他也不得已要宣布上帝的这个给百姓的这个宣判，就是说要百姓选择，是不是要归从耶和华。那么有些百姓选择归耶和华，有些人呢就不选择，然后就有一些人被击杀了。
嗯，
那么这个肯定这些百姓的罪恶呢，因为摩西他自己他的这个与上帝的亲近，他见到这些罪恶，一方面是他的这个愤恨呢、愤怒，对罪的这个愤怒、愤恨；一方面是对这个犯罪的这个人的这个怜悯和痛心。那他又再次到上帝面前，又再次为百姓祈求，祈求什么呢？他明知道百姓犯这个大罪啊，这个罪实在是太大了，怎么办？他就祈求上帝说：“我也没有什么借口好为他们说话的。”我只求你呢赦免他们的罪，你要是不赦免，我情愿你把我的名字也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掉。
嗯哼，对呀、摩西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宁肯呢放弃自己的永生，我哪怕自己呢不能够得救，但是我愿意呢换取这些百姓得救。
嗯，对，这个他这个心就是跟上帝的心是一样的，上帝痛恨这个罪恶，祭邪痛恨着罪恶、但是呢怜悯可怜这些犯罪的人，上帝不希望这些犯罪的人灭亡、但是呢要让他们去掉这个罪恶，不要在罪里面灭亡、
那么最后呢，上帝其实是饶恕了自己的百姓， 上帝也接纳了摩西的带道。摩西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为我们呢常常祷告。好，
但是呢，这时候呢，上帝就说了什么话呢？因为这个百姓实在是作恶啊，他们这个心太硬了，脖子梗子挺着，就是不肯这个离弃罪恶。所以上帝说我呢不跟你们一起上去了，我一定会照着我应许你们祖先的话，把你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带你们进入这个肥美这个牛奶与蜜的这个地方，我会带你们进去，会把那些当地的那些作恶的人去赶走，但是我不亲自与你们上去了。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恐怕呢，我随时随地见到你们啊，这个犯罪作恶，我最后把你们灭掉了，因为你们作恶，这个罪不能在我面前，我就把你们灭了。所以上帝说我不跟你们去了。啊，这话一说出来，这百姓这时候真是，百姓也，圣经说在33:4说，百姓听到这样的信息呢，就悲哀，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不带那些首饰了。为什么不带那些首饰了呢？因为
没有心情啊。
哎，一方面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首饰呢，很多都是在当时那种首饰呢，就是与这个偶像崇拜啊这些宗教相关的。那么他们不带首饰，而且上帝就跟他们讲，你们要选择，你们呢把身上这些装饰通通摘下来，让我可以知道我该怎么样对你们。这在5里面这样讲。那当时这个百姓立刻就把身上这些东西摘得干干净净，从此就不带了。
对呀，从这个圣经33:6说，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那么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不像外邦人一样身上穿金戴银的，把那些偶像呢带在身上，没有这样子。
那么他们也借着这个行动向上帝表示他们愿意选择归从耶和华。那么这个摩西就又到上帝面前，这一次呢，摩西祈求耶和华上帝说什么呢？在我们看就是33:12，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把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那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
摩西呢是非常追求上帝的，他自己呢也听说了上帝说我不亲自与你们同去了，我有使者呢跟你们同去。那摩西呢就非得要寻求上帝的道。
事实上啊，这个上帝如果不与他们同去，又没有说究竟是谁，虽然他之前讲过说我的使者会跟你们同去啊，但是呢摩西毕竟心里边茫然呢。上帝不亲自跟我们去，谁跟我们去啊？他就跟上帝说了，你既然说你认识我，我蒙恩了，那么就求你呢真的让我蒙恩，就是你把你的道指示给我们。
所以他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呢，如果没有了上帝的带领呢，他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对
不对啊？
对，
我们当中也是这样子，上帝拣选了谁，要使用谁，就有他的圣灵呢与这人同在。如果没有上帝的赐福呢，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可以说都是非常卑微的，微不足道的，在圣功上呢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即使是耶稣啊也这么说的，耶稣说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做，
对呀、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若不是父呢，指教我们呢，指教我们这些人呢，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
嗯哼。那么摩西向上帝这么一祷告，上帝又有什么变化吗？第十四节你给读一读、
嗯、啊，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摩西心里边打鼓茫然的时候，他再次强调说，上帝也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我自己没有能力做什么。那上帝就跟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嗯哼。
原因是什么？另外有一个就是安慰你的心，让你心里边得安息。
嗯，让你平静了。上帝不跟着同去，心里不踏实呀。
啊，对呀、啊。
所以上帝说，我让你得到安息。
哎，但是摩西呢还没有就此罢休。
嗯哼。
摩西继续说。说什么呢？虽然上帝说了与你与他同去啊，这还是不行。你但是说了还是不行，我还要再确实再走一步。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了。
嗯
嗯，人在什么事情上能够知道就能够知道我和你的这些百姓在你眼前是蒙恩的呢？难道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与其他的人与万民有分别吗？
嗯，
其实摩西这个话就是进一步祈求，因为上帝说我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吗？上帝没有说我与百姓同去啊。
嗯，
摩西就强调一点，他说：“哎呀，我和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别人怎么看得出来呢？就是你和我们同去。”
所以，摩西他是非常的强调呢，他是百姓的一部分。
嗯，
他并不把自己呢看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卓越的、脱离群众的这种领导人物。
嗯，
他感觉呢，他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百姓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对，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是很感动的，因为呢，摩西不像某一些领导啊，那感觉到我就是高人一等的，我的阶层呢跟你们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也来了，他就说，我来是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的。所以你看看，摩西从很多很多的方面呢都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
嗯，
因为他信的上帝呢就是服务人的上帝，所以你看他属于信上帝的人，他也是服务人的。
嗯，
你有什么样的主人，那也有什么样的仆人，对不对啊？
嗯，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对，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想到圣经在新约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了，所以呢，上帝看耶稣基督也把他看成是人当中的一位。
嗯， 嗯，
上帝看我们也看他的儿子。
嗯，
把我们提升了，像看他儿子那样看待。那么在这个摩西的这个话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六章的最后部分，他说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嗯哼，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讲。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跟其他人的不一样，那么你们呢要与其他人有分别，以至于你们的光可以照亮其他的人，你们的盐可以吸引他们来归上帝。
嗯，
所以摩西这个话呢，一方面讲到说啊，我和这些百姓一样，我们呢是你所特别拣选的与万民有分别的人，那么就求你呢亲自带领我们，使我们确确实实与其他人有分别，以至于呢那个我们可以成为当初你应许亚伯拉罕说使万民得福的这么一个身份。那么上帝说什么呢？上帝就在第十七节呢回答摩西了，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嗯哼。
那接下来这个摩西又再进一步，
嗯，
说 这个还不够，我要确确实实，你虽然口头上应许了我，我还要确确实实，我还要看到。于是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嗯，那么十九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觉得呢，当最后一句话读出来的时候呢，我有一点困惑，因为呢，我们看到前面都讲到摩西和上帝呢是面对面的交谈，但是呢，后面又讲到呢，你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嗯，
因为上帝的荣耀呢，实在是凡夫俗子呢不能够用眼睛直接去看的。
嗯，那前面面对面啊，在之前呢，我们见到呢是耶和华这个云柱当中，
嗯，
见这个摩西，这他有云柱啊包裹着的，
所以也并不是直接的面对面，对不对呀？
嗯，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特别留意到，就是第十九节，耶和华先说什么？摩西求要见他的荣耀，耶和华先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
嗯，
还有呢，我要怜悯谁？我们就看到上帝把这个恩慈怜悯是他的这个荣耀。
嗯哼，那么当然了，我还是有困惑的，因为呢，上帝神秘的事情呢，不是我们能够探讨的清楚的。
嗯，
那就好像这个出埃及记第24章呢，第九节开始描写到摩西、亚伦还有70个长老等等，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连脚都看到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上帝的奥秘呢，我自己我都不能够完全的搞得通。
嗯，
那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其实都有的一种问题。
嗯，
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断的探讨，去思索，来认识我们的上帝。
嗯，
心中有一点疑问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大问题。因为我们只要呢知道上帝的爱呢已经通过圣经的话语呢彰显给我们了。
嗯，
好了，我想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请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取一本。好了，爱德和小燕，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